大家好，我是宪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最后的纳粹猎人祖罗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爆出许多战争的罪行，比方21岁的俄罗斯中士西斯马林被控于2022年2月28日在乌克兰东北部小镇丘帕西夫卡路边开枪射杀一名手无寸铁骑着自行车的乌克兰男子，遭判处终身监禁。法官表示，鉴于所犯罪行是危害和平、安全、人类和国际法律的罪行，法院认为没有可能判处更短的刑期。接着还有两名俄罗斯的士兵被判处11年半的监禁，但是还有更多的俄罗斯军人犯战争罪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让谦逊想到，二战结束，有不少的纳粹党人隐姓埋名躲过审判，仍有很多人追查，让他们的罪行曝光，被称为纳粹猎人中，媒体称之为最后猎人的埃弗莱姆·祖罗夫博士，就是今天谦逊要说的主角。首先就要来认识什么是纳粹猎人。大家都知道，纳粹德国于二战期间发动犹太人大屠杀，而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的纽伦堡审判及时结束，但是仍有不少的漏网之鱼跑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即使当年最年轻的纳粹逃犯苟活至今，也已经行将就木，民间自发追捕纳粹余孽的行动仍在继续。这一些人就是纳粹猎人，但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查？先来认识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埃弗莱姆·祖罗夫博士，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首席纳粹猎人，更是该中心以色列办公室和东欧事务部的主任。40年来，他在协助起诉纳粹战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4本的著作并被翻译成15种语言，更有许多关于大屠杀的相关问题以及对犹太事件影响的文章，还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曾在 BBC 的访谈中表示，把余生的精力跟时间用来追捕纳粹逃犯有很多理由，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人从来没有表示后悔，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悔意。他更表示，这些年来，我从未遇过一个心怀愧疚和悔意并寻求赎罪的纳粹罪犯。很多朋友都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国家逮捕纳粹分子和通缉者交给法庭审判，但这是全部吗？纽伦堡的审判只是触及冰山的一角，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数百起案件，甚至数千起。在西德，1949到1985年间展开了20万项的调查，12万起诉讼，最后定罪的只有不到7000宗诉案。祖罗夫这样的表示，即使纳粹党徒犯下是人类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暴行，但是民间追捕漏网的纳粹嫌疑人从1960年代开始逐渐减弱，将一名90岁的纳粹分子与一个连环杀手放在一起，任何正常的国家警察都会追捕连环杀手，因为他们会继续杀人，直到他们被捕。而一名90岁的纳粹分子继续杀人的机会有多大？零。他为什么这么做？动机是什么呢？首先，他的名字来自于生前是立陶宛犹太教的拉比，大屠杀的遇难者赎公。他曾经造访过赎公居住的公寓，我知道赎公是牺牲者之一，我的心理保护崩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冲击。我的叔公拉比埃弗莱姆·扎尔，1941年7月13日在维尔纽斯被一群群岛留着胡须犹太人的立陶宛民兵抓获，接着就被关进监狱，如果不是在那里被杀害，就是在波纳尔跟其他7万名犹太人一起被屠杀。但是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找到凶手。接着他走访35个立陶宛、5个白俄罗斯的大屠杀地点，每一天我们都会去两三个万人坑，会帮遇难者背诵祈祷文。我知道是站在一个曾经有千百个死者尸体的巨坑旁。那我们来看看，在他手中有哪一些人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设法将前匈牙利军官当德尔科皮罗绳之以法。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案件于2011年在布达佩斯开庭。由于科皮罗是参与1942年诺维萨德大屠杀的15名匈牙利军官之一，并造成3000多人丧生。1944年，科皮罗与其他人因一项未经授权采取的行动获罪，但是当局却没有对这些警官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为这个案件付出了5年的努力，甚至去诺维萨德面见幸存者，但最后却被法庭告知无法承认，不接受呈递的证据。第二天，我在等候返回以色列时难以克制哭泣，但无论如何，我会想到受害者、幸存者，他们经历的事情比我遭遇的事情要糟糕得多。祖罗夫回忆这个失败时这样表示，而祖罗夫最大的成功是将最后一位证实人在世的纳粹集中营指挥官丁哥萨基奇定罪。萨基奇在1944年曾在现在的克罗地亚主管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当时多达10万人在这个集中营被杀害，由于他的努力让萨基奇被送上法庭，1998年10月4日被判处20年的监禁。宣判之后，祖罗夫离开法庭时，一名高个子的男子拦住他并表示感谢。这名男子是1944年被关押在那个集中营的黑山医生米洛博斯科维奇的兄弟。米洛博斯科维奇告诉萨基奇，他不想被绞死，但是他拿出手枪朝头部开枪，当场死亡。至于为什么要杀他，其实博斯科维奇是被随机挑中的，只因为萨基奇要惩戒囚犯的抵抗活动。我可以保证，他的兄弟做梦都想不到民主政体下的克罗地亚会开审，他的兄弟做梦都想象不到民主政体下的克罗地亚会开庭审判伟大的民族英雄丁科萨基奇，但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但是不出祖罗夫预料，萨基奇没有忏悔，也没有复救， 这在他看来就是纳粹分子对待所犯罪行的典型态度。现在他密切关注两名纳粹嫌疑人在德国法庭受审的进展。现年100岁的约瑟夫·舒茨被指控曾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3年多，在3512起案件中参与谋杀。另一名被告是现年96岁的厄姆加德·佛奇纳，1943年6月至1945年4月受雇于位于今天波兰格但斯克附近的斯塔特霍夫集中营，担任指挥官的秘书，期间有11430名囚犯被杀。只要这种努力得以继续，理论上这些人就无法安然入睡，不敢肯定哪天会有人来敲门。祖罗夫这样的表示，他更认为时间无法减轻罪恶，年事已高更不应该成为对令人发指的罪行轻罚的理由。一旦诉讼成功，可以为受害人及其家人伸张正义，更对未来可能的肇事者起到威慑的作用。而现年74岁的祖罗夫有15个孙子孙女，他很清楚剩下的纳粹分子很可能在孙子成年之前就会死去。他当然为自己努力有助于保持对大屠杀的记忆感到自豪，更相信纳粹猎人的方法也可用于将其他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绳之以法。像是他在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惨案之后，受邀前往作为专家提供建议。在卢旺达，大多数的法官在种族灭绝期间被谋杀，法庭被毁，即使是第一世界国家也无法为这样罪行伸张正义，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审判种族灭绝肇事者，相关的法律、后勤跟政治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打算放弃。我选择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很轻松，我选择这一件事情是出于对被谋杀者的责任感跟义务感，祖罗夫这样的表示。回到现代，审判西林马林的检察官当叶克指出，应该要继续对其他俄罗斯士兵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并借由这个案件传达出重要的讯息。他表示，我认为乌克兰其他的执法机构会依循这一次的判决，这对准备计划要占领我们但尚未侵犯我们领土的侵略者来说是很好的警惕，而对那些已经在我们领土上准备留下来并战斗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三思，并认为该是时候离开这里回去他们的地方。乌克兰的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瓦也相信能带给俄罗斯士兵强烈的讯息，不敢轻易杀害乌克兰的平民。如果他们做出这些暴行，杀戮、强暴、掠夺、虐待，我们会找到每一个人并起诉每一个人，要他们为他们的暴行负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